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北京时间22:31，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静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吃醋寸心以及深夜私语。随手翻历史书，看到民国时期，越看越疑惑起来，这些文字记录下来的史料我从小已经背得手疾而流，那是我获取知识的唯一方式，但我对所熟知的一切从未加以理解。这种透明的历史已被标上了制度化的评价，它对我来说并不是活着的事态，而我所了解的一切是否就是真正的历史。我想起法国导演兰兹曼在1985年的纪实电影《证词：犹太人大屠杀》，这部长达9个多小时的纪录电影中，没有任何历史资料，没有任何话外音，只是采访了当年的幸存者、纳粹军官、波兰当地居民、历史学家和旁观者，这些来自历史世界内部的当事人。他们的证词成为现实世界的道德责任。最让我深思的是兰兹曼作为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道德勇气，他跑遍世界各地寻找二战中幸存的犹太人和其他证人，却不是为了法国。在影片的开头，他引用了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句话：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我合上历史书，想起2000年前孔子说：必也证明乎，令然威严如黄钟大吕之名。总有一天我们要走进真正的历史，只是现在是金融时代的蜜月期，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只是我担心，当有一天我们真正拥有了琳琅雪原一样冷冽清洁的精神，有一些历史真实已经悄然逝去，而我们将永远失去可能认识这真实的机会。吃过晚饭往回走，下了一阵子雨，只听见头顶上密密的叶子响，路的尽头却是大片的幻变的红霞，映着寒灰的天有一种奇异的魅意。那种红在暮色中慢慢的暗淡的沉下去，让人古怪的想起古代的大西洋城也是这样玉石俱焚的沉默下去。这样有一阵没一阵的寒雨已经有很多天了，我们的办公室又搬回了4楼，我还是坐在朝北的窗子底下，宁可冷可以看见外面铁灰的天和苍冻的树，隔了玻璃也觉得那种冷，就连这种天色我也爱看。像是高中时代看玻璃窗外的大雨倾盆而下，坐在石阶上看雾从树林中升起，俯身嗅到野草的味道，在深夜里旋转身子看头顶的满天星斗。如果可以，我愿意永远一言不发，只睁大双眼凝视身处的这个世界， 在沉默中静观天地的大美。我想随着年龄的衰老，我会逐渐忘记生命中的很多片段，像大学时代，像我共过事的很多人，像曾有的光荣与挫败，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少年时代。它是那么鲜明的向我揭示了生命的真意，我不该忘记。即使今天我的心灵被童话的焦灼而冷酷，但我的心底仍然残存这一小块柔情，像是温柔的落日，像是满溪的荒草，像是爱，像是不与人言的忧伤，像是永不可再回的飞云过天。
让风吹，吹动天边飘过的云。
谢谢你，谢谢你。说了一段话，我一直也没有插上几句话，也一直这样听他讲下来。他虽然一直是围绕着今天的主题略谈了谈自己的情感经历，但是只是因为他的真挚跟坦诚，才使他的话在普通的语音之外格外的动人。我想他的心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能够同样了解体会。节目当中让朋友久等，我们来迎候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吗？
台经理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姓张。
张阿姨你好。
嗯，今天主题上是爱的根源是吧？
嗯，
题目太大了点
但是我只想每个人能够结合自己来谈一谈。
结合自己
哦。嗯，
没准备。我开始想的话就是说因为我觉得爱的根源吧，其实我觉得根源这个词啊，提起根源的话，这个话题就很难进行下去，因为它我觉得根源的话比较深一点，显得好像很难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啊。但就是说，但是对于爱的话，我觉得说，我不知道爱的根源是什么，但我觉得爱一般，我把它理解为只是一种情感中的一种啊。那我觉得对于一些情感或者情绪来说，我觉得很多它来自于欲望。
欲望。
对。
嗯。对什么的欲望啊？
对什么欲望？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有欲望。
是。
对什么话呢？对什么都是有欲望。
嗯。但是欲望当中有很多区分，是不是？
欲望在我看来是个中性词。
嗯。
嗯，可能也许一般的话，把它可能就说一般人把它归到一贬义词吧。
嗯。
我觉得欲望是一个很正常的，可也许说理解不同了。
嗯。
就是一种。
我也觉得它是个中性词，但我觉得它可能会因人而异，因为男性或者女性，因为年长或者年少，都会有区分。所以今天开这个主题是有危险，那么它可能会很多的涉及到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那么自己对于爱的来源的一个理解，那么很多人可能
爱的来源比较好一点。
嗯，对，爱的来源可能更加直白一些。
嗯，可能更加容易说得清楚一点。
嗯，
你觉得爱的根源或者来源是什么？
嗯，
我觉得其实你每次主持节目啊，
嗯，
就说比如星期六像是个有主题节目的话，
嗯，
你设置一个题目，能不能让听众听听你的答案？
其实有一些，
当然你和听众边聊的时候，你说的话当然代表你的观点，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说话太过于技巧化，用词用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那个含义我觉得不是特别清楚啊。
嗯，
但是我觉得人说话，我比较喜欢和那个说话有技巧的性的人交流。
嗯，
但是我和别人说话，我又喜欢去追根拔底，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别人对方的话说得清清楚楚。
嗯，
所以我就直接问你了。
其实今晚的主题我在节目开始的开场白当中其实已经谈到了，
嗯，
当然当时我谈的可能是我对于长沙这个城市的爱，包括生活在长沙的另外一些人的爱都是有的。我觉得爱是因为了解而生的，那么了解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很惨伤的情感经历，很哀伤或者很痛惜，但是我觉得只有看得分明才能够有靠得住的爱。那么
这是个过程，
嗯，
不是根源。理解不同。
那么爱的根源是什么呢？也许像你说的是一种欲望或者需要。
而且我觉得你像你前面说是对长沙对什么那个，
嗯，
只是一种爱的某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个不是你设定主题时候所想的那个爱的含义吧。
你也说爱有很多侧面，我现在所专注的也只是某一个侧面而已。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把它，
你设置主题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吗？
我设置主题的时候没有很狭隘的去理解爱的含义，我只想也许每一个人会对爱有理解，爱情
具体化一点，可能听都听得比较明白一点点，但是却掩盖了根源。
嗯，爱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谈话当中慢慢的跟你去分解，去分析，然后能够慢慢的明察。但是我相信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但的确这个了解本身是一种，最后才形成了爱。就像是对长沙来说，我初到这城市的时候或许我不会喜欢它，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爱这个情感，就在逐步的了解、发现、惊叹、哀伤各种各样的复杂情感过后，可能才有最后的总结出来的这种所谓的爱的情绪。所以我们爱很多人包括很多事情，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不能够察觉，也没有预料到的，只是到最后才有了爱吧，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回探，才发现根源也可能是不存在的。
你这么来总结的话岂不是全盘否定？
这只是我自己的答案而已，很希望听听因人而异的不同的答案。
嗯哼，
不过你已经给我了，你告诉我是欲望。
我是这么想，
嗯，
但是我不把欲望认为是根源，来源差不多。
好，那就来源吧，嗯，我们听听别的人的意见好不好？好，谢谢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在开设主题的时候，可能在谈话当中，被一些朋友在电话里，这样穷追猛打的问下去的话，可能会有显露原形的窘迫，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不是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你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一个女人，你有自己特定的社会角色，有自己一个很卑微或者很渺小的一个身份。作为一个普通的有着情感的同样有着爱的根源的普通人在讲话，那么你就已经失掉了你操控这个节目的原本的角色，这个时候或许会有点惊乱跟失措。在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之前，我们还是来迎候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的电话。你好吗？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您？
小伟。
小伟。
对。
哎，你好。
你好。
嗯，今晚的主题听清了吗？
听了。爱的根源。
嗯，
不过我认为我现在还不适合谈这个问题。
嗯，为什么呢？
我今年刚还没成年。
嗯，没有成年的人就没有爱吗？
有爱。
嗯，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爱并不局限于在根源上。
嗯，
我觉得爱情总是可以随着缘分而来。
嗯，
如果有缘就会找到可爱自己爱的人，如果没有缘分的话，碰上一个不爱的人，终究也爱不上自己。
那你说人为什么会有爱情呢？
因为爱情是人的本性嘛。
嗯，你觉得它来自于本性？
对。
这个本性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一开始从1岁长到15岁的时候，在我们未解世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爱自己的父母跟家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懂爱情。那么这个本性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
这个本性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嗯，
它在随之与亲情的方面下随之产生于爱情。
嗯，你觉得爱是一个不断的有变化演化的一个过程，不断的有新的发现，是吗？
是的。
那么这个本性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生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爱别人，不管是爱父母还是爱爱情。
对。
对吗？
对。
嗯，好，你把它解释为天性，这最起码是一个像你说的很年轻的少年人对自己的爱的理解。谢谢你，
谢谢，
下回再见，
拜拜。
节目当中，我们来问候这位拨打5520666的朋友，你好吗？
你好，蔡先。
怎么称呼您？
周先，我姓周吧。
哎，周先，你好。
那个听你那个节目，
嗯，
好几次了，打热线倒是第一次。
哦。
我记得刚才看了听了几个，第一个是这个，好像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女性吧。
嗯。
第二个好像是一个很能变的女性吧。
一向言辞犀利，这位张小姐。
这个第三位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个学生模样的。
嗯，对。
我有这种感觉吧，这种直觉吧。
嗯。
因为今天财经主持人您谈的这个节目是爱的根源，是吧？
嗯。
嗯，我觉得在这个夜里吧，像我今天等于是，反正也是礼拜六吧，没有地方去，也没有地方聊了。
嗯。
就是打扰一下主持人您的这个节目。
哎，您别这么说。
今天运气很不错。
嗯。
第一次播就播通了。
嗯。
我这有时候也谈谈我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些观点吧。我觉得啊，他那个爱的根源吧。
嗯。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个欲望和那个需求吧，也好像也是跟这个人本身这种，叫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到了一个人生的阶段以后。他对这个感情呢，都有一种不同的需求。
嗯，
好像这个人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对那个母亲呢、啊，对父母亲的那种慈爱，好像那个愿心就大一些。因为到了那个青年期了以后，慢慢的，因为这个人呢，这个随着年龄和心理的变化，
嗯，
他对这个爱吧，他的这个需求又不同了。所以说，我总觉得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就是说，这种。爱的根源嘛，就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需求。
嗯，
我有这么琢磨。
那么你也把它应该是像刚刚小伟一样，归结于人的本性，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或者需求。
对，不过这个与生俱来吧，
嗯，
它也是受了一个周围这个社会环境、这个文化的那个生活差异，
嗯，
它不同的。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解释？您所谓的爱的根源，对于某个人来说？他其实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自私的，或者是以自我本位的，是因为有需求或者有欲望而才能够产生去爱他人的。
嗯，这个需求的话，我想的话，
嗯，
如果说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讲他是去自身需要。
嗯，
但是从广义的角度讲，那个爱呢，跟那个自私好像也是一种背道而驰的东西，是吧？好像是个对立面，
嗯，
是吧？但是说他本身这个爱呢，它是一种感情的里面的。可以发到感情里面去吧，
嗯，
不管是慈爱、母爱还是
对
爱情各方面的爱吧，
嗯，
感觉我这好像用感情的类型，然后人作为感情动物的话，他对于这个爱的渴望，那种绝对就是好像那个你不该空气、你不该水一样，就是这种感情的需求，
嗯，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嗯，我觉得您有点说的很对，就是爱它的本身跟它最后所达成的目的好像是相悖的。那么一开始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或者需求，但是在结果或者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完全奉献了自己，牺牲了自由。
对，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啊。
嗯，
爱是说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出于一种自身的一种需求、一种渴望，
嗯，
渴望得到爱，渴望怎么去爱别人。但是在最后的，就是说，在这个爱的方式的时候，在我们去被人爱或者爱别人的时候，都好像这个爱的方式都是怎样去最大的奉献自己，好像去为自己所爱的人呢、啊、去做一切事情。
嗯。
真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就是说，都好像在那种爱的那种亲密下的话，你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蜡烛，并且渴望而燃烧。
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您说的很好，让我想起来，我那时候看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的时候，她一开篇就有一段话，意思就是说，从我们人一降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一个渺小的个体，针对于一个茫茫的宇宙来说，他感到茫然无所适从，非常痛苦的看不到未来希望，看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他非常能够得到某一双眼睛的凝视，从对方对自己的关注跟爱当中，能够重新给自己定位，看到自己的位置。我想这也许可以作为一种需要或者说是本能的需求，做我们爱的出发点跟根源。但是其实在我们爱一个人当中的时候，就像您所说的， 我们完全可以。
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
今晚深夜自己的主题是刹那的快乐。其实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我看过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当中说，有一只手表可以让人重回生命当中的快乐的某一天。我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发现人生中有一天或者有一段时间可以完全的安乐无忧，可以让我在之后的很多年在狂喜中一遍一遍地追忆，渴望能够重回当时当地，重历斯人斯事。所以当我们认真地检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能会发现原先所以为的快乐跟喜悦，在经过漫长的岁月跟心智的考验之后，原来是那样的微小跟惨伤。这或许是令人惊骇的人生真相，但是我仍然希望在今夜的最后三十分钟当中，跟你们分享你的生命当中刹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让你忘情的沉醉不已，而在隔了以后很多年的岁月当中，河流一样的时间里，快乐也丝毫没有被冲淡。所以渴望能够跟您分享你生命中刹那的快乐时光。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问候的是这位拨打
51206的朋友，你好吗？
你好。
怎么称呼你？
喂。
哎，怎么称呼你？
我是许超。
许超。
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记得我？我总共给你打了两个电话。第一次，就是那个高考前和高考后给你打过电话。还记得吗？
好像像你相同境况的人比较多，我不知道记忆中的是不是你。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你是那个说的那个求证者。后来你高考我也给你谈，我进了长沙大学。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我想告诉你你今天晚上是刹那的快乐。
是。
像我现在成为大学生也好长一段时间了。就是遇到很多觉得感觉很高兴的事。而且我觉得最近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其实也就是跟你节目有关的。那次我第二次给你打电话，讲到我是长沙大学的，就是进了长沙大学。后来就是在上个星期一晚上，我在晚自习的时候，有四个人，他们就悄悄地问我的同桌，他就问你们班上有没有一个姓徐的那个同学就指着我，然后他又问是不是叫徐超那个同学点头，后来四个同学就把我叫出去了原来他们是那个我们学校广播站的。他们就是那次听了那个节目，我打那个电话以后就觉得好像我的普通话什么的还算可以。所以就希望我能够到广播站去。所以我那个，因为他们当时获取到的只有一点信息，就是我是长沙大学的。然后他们就过去了，又是新生，然后是问过来的。当时我觉得很感动，而且感觉到很高兴。没想到就是给你打那个电话，我跟你很少打电话的。然后这么一下就感觉好像是很感动，而且觉得好像很有缘分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可能比较大的快乐就是一种被发现的快乐，别人在寻找你，所以万人从中一握手，之所以能够感人，之所以能够留香，也不过因为它非常偶然罢了。所以在深夜里，声音跟声音只是一个微妙的接触，而他们能够去寻找你，并且最后找到了你，我觉得真是一种微妙的快乐。
对，当时我也觉得好像这种事好像我根本无法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
是，所以生活其实乏善足陈，微不足道，但是总有一些微妙的，像你所说的不可，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以前看起来的事情，它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
对。
好，希望你能够记住这刹那的快乐。
好。
我也会替你把它牢记，好吗？
好的，
好，再见，许超。
人生真的非常奇妙，你可能不会想到今天的一些言语或者行动能够在以后明天或者是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回响。让我想起来在很久以前看到的过一句诗，他说，我是一只钟，站在高山的顶上，当风吹起来的时候，灵魂就响了，有很久很久的回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偶然之间的语音之中的交错，只是能够在人世的波涛当中有隐隐约约的回声，可能能够传到很久很久的地方，这也就是刹那的快乐吧。节目当中让朋友久等，我们来迎候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喂，你好。
怎么称呼你？
你可以叫我小林吧。
小林。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打电话。
对啊。
嗯，
也是第一次，很晚，还没有睡觉吧。我很喜欢《夜色温柔》这个节目。这几天嘛，我总觉得心情很不好，但是。今天不是说唱的快乐吗？
是啊。
我刚才在等电话的时候想，其实我这三个的快乐有很多种，比如说有时候跟好的朋友吧，一点很细微的动作，一个比如说一句很平常的话，或者是一件很小很小每一句我兴奋的事情，我都会觉得很快乐。我这种快乐是不是非常容易得到？
非常容易得到。我觉得能够考验这种快乐，就是在可能过了很久以后，你是否还记得这些细枝末节的细节，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感动，
都记得，
那就是快乐。那你就是一个很敏感的
对，
能够从生活中汲取美和善的一个女孩子。这点真是非常幸福。我记得在我跟你年龄相若的时候，当时我曾经也是一个生活有过痛苦的青年人，那么可能被习俗或者是被周遭的环境窘迫有痛苦，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可能过分敏感，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慢慢的变得平淡跟从容。但是在我年长之后，我就想，如果我将来有一个孩子，如果她是女孩子的话，我还是宁愿她是有敏感的，尽管他会比别人更多一些深切的痛苦，但他也会有更深远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从中汲取更多的快乐和感受，就像你一样。
对啊，而且有时候也是突然莫名的悲伤啊。
其实没有关系，这点都是我们刚刚认识世界的时候心灵所激起的一些微妙感觉，然后能够牢牢把握它，记录它，并且从中能够分析出自己将来心灵发展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不过我也希望你在以后还能够保持，经常能够在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小事当中感受到刹那的快乐，好不好？
嗯，好。
再见，小林。
再见。
每次在深夜私语当中交流，有比我年长的人，也有比我年幼的人，但是我发现我都能够在他们身上发现我自己。不管我们是否年龄相若，不管我们是否性别相同，所受的教育、所处的阶层跟所理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在同一轨道上，我都能够在亿万人身上发现我自己。我也曾经这样的成长，而且也必经那样的长大成人，跟他们一样度过青涩的少年时光跟成熟的成年时代。所以我才说，我并不是别人，而是你心灵中的另外一个自己。今晚的主题是刹那的快乐，节目当中来迎候这位
拨打551200的朋友。你好吗？
喂，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姓唐。
姓唐。
我是从湘大打进去的。
湘大。
彩姐，你刚才是念了一篇任雄英的文章是吧？
是。
记得他上次也打过一次信给你，就是那次是爱的代价的时候吧。他提了两个人的名字，我就是他其中提了一个谭清华。
你是他的朋友？
是的，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还有朱小兰，我们三个是最好的。
真的。
我就说你今天的主题是刹那的快乐是吧？
是。
那次我听到的时候，那次真的是好感动，我觉得那时候我是好幸福啊，好快乐。像今天听到他的文章一样。
所以我刚刚才跟许超说，我说人的快乐有时候很巨大的一种快乐是来自于被发现的快乐，你发现别人能够 心灵当中记住你，而且在深夜跟他人交谈的时候提及自己的名字，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幸福的事情。我觉得就像是如果有一天我在异乡的城市的街头看到了一张多年以前的一张脸，那么梦寐不忘，即使是错肩而过，我也会觉得非常幸福。那一刹那你能够把今天刹那的快乐记住在那个夜晚，我相信任雄英他今晚是会他的双重喜悦，有信件，有好朋友，有被人注目被人牵挂的一种开心，这就是他刹那的快乐。所以才说送人玫瑰花，手中常留芳香，是不是？
嗯，
好，感谢你在深夜从遥远的香大达来。
好，谢谢你。
再见。
人生而有限，而人生当中不如意时，不如意事也是十有八九。在仅有的有限的短暂时光当中，让我们一再的用语言、用文字、用音乐把它留住吧，让它停留在我们心中，刹那的快乐才可以使一生芳华流转。节目当中呢，以后就会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哎，你好，小静。
是，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哎，谢谢。哎，刚才听到你的题目刹那的快乐，
是
首先想到的就是张爱玲的那篇文章里提到过的，
嗯，
一个小男孩骑着单车冲过来，在街上面、嗯、记得吗？
对，满街的人都有不可理喻的惊讶之心、
哎、然后他说那刹那的快乐就说 他是很羡慕的。
真的，人生的快乐就是在一撒手的那个飞扬跟喜悦当中、
哎、对，但是他那个我当时就想，
嗯，
他那也等于是说像你刚才所说被发现了，是不是？如果人群中没有惊叹声的话会有快乐吗？
啊，那就是自由。自由可能是一种更广大更寂寞的快乐。
其实我觉得
嗯，
有些小人是挺没意思的，平平凡凡，然后又忙忙碌碌，
嗯，
好像只有收集这样刹那的快乐才能够维系一生。
是啊，
但是呢今天看一篇散文刘心湖的心里难过，
嗯、哦，
然后他开篇就说深夜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朋友说突然就觉得心里很难过，就是非常非常难过，那我先打电话告诉你、嗯、就告诉一个人也没事告诉你，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嗯，
但是刘心湖他说他很感动，确实人好像很多时候都有这么一刹那间的难过。
对，
有的像人生必须收集快乐呢，并不想收集难过。
嗯，
可是难过就这么自己就来了，好像就说那点难过也不是那种痛彻肺腑的，
嗯，
比较平静，但是确实生如骨髓。我觉得
你呢？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像你所说那个孩子一撒把的飞扬的快乐？
一撒把飞扬的快乐肯定也有，
也有
生入骨髓痛快的那个难过肯定也是有的。
嗯，
难过并不要紧，我觉得最要紧就是说当你想拿起电话想打的时候能有一个可以拨到号码，是不是？
对，这是最重要的。
可是每次难过的时候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的是否总是只有满天的繁星，然后我就假想把那颗最亮的心当作那个橄榄树。
所以我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看到深夜星空的时候会觉得它是浮沉摆荡的人世当中唯一的恒定如常的容颜，它是永远不会变的。可是世间的面容呢，它会衰老，会